注意一下第九章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于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然后二十一节，约坦跟他和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好，我想我们就是这么做。我们已经把大概这个比喻的重点大概点过了，我想我们今天还剩下几个。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叫做做王呢？做王这里的重点就是飘摇在众树之上，这就是做王的意思。他的他给人的印象是那个地位，他是飘摇在众树之上。那么这个很自然是人肉体里面的倾向，人都喜欢以真为大。所以我们知道教会2000年来，教会中许多的难处都是争相争为大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主的门徒身上是很清楚的，他们要问谁为大，但是主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你们在中间谁愿意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用人还是雇工，有回家的时候，有自由的时候，但是奴仆呢乃是卖身的，乃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不是没有第一，也不是没有伟大，但是领袖的代价是什么？领袖的代价就是当你最高的时候你是最低的，你最低的时候你是最高的。那为什么葡萄，为什么这个橄榄树拒绝做王呢？因为如果它飘摇在众树之上的话，它就不可能产生油。油的产生是因为橄榄从高的地方被打下来，然后呢再经过油炸。所以我们知道说，橄榄所学的功课乃是卑微的功课，乃是谦，乃是降卑的功课。所以你不可能，两个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你所以呢，因着他不肯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呢他向神忠心于神所给他的托付。果子也这样，无花果树所以能够产，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是因为他住在树上，经过风雨飘摇，我们大家还记得他仍旧能够连于那个葡萄，能够连于无花果树。那么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到了收成的时候，你就看你有果子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橄榄无花果树，我们知道说，这个橄榄树如果要尽它的功用，能够忠于它的职守的话，那就是它不光是它，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它身上能压出油来。所以证明说，这个生命那经过圣灵的工作，而且橄榄也愿意配合那个工作，愿意被一降杯，也愿意经过油炸，那么产生那个东西就是油。那么我们这油呢乃是果商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夫人，撒玛利亚人不是遇见了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是用油和酒来裹他的伤口。今天如果我们要裹我们周围的人伤口，我们需要有油有酒，所以我们就不可能飘摇在众树之上，我们就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降杯的工作。所以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他好像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让他从我头上扎过，一点都不错。你弟兄100岁的时候，有人好像起来编他的诗，那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死了那么多年了，那么结果你看还有人起来攻击他，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如果真的能够有用处的话，主一定是把我们摆在最低的地位，主把荣耀给别人，主把车辆给别人，那个车辆当然是皇家的车辆，结果呢是拿我们的头做垫底的，拿我们的头做铺路的，你愿意这样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橄榄的故事，这个其实也是葡萄树的故事。葡萄如果在这个树上的话，那是最骄傲的时候，结果有手要来摘它，有脚要来践它，然后葡萄酒就从那个酒榨，然后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就供应了许多人的需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供应人，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了工作。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像什么，就像荆棘一样，是没有用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主把那个葡萄的生命、橄榄的生命和无花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哎，这个生命容易叫我们高大，因为基督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很容易是飘摇在众人之上。你如果真的让基督生命活出来，人会佩服的。所以你看见吗？因着像尼丁学了那么多功课，帮助那么多人，有一个危险，人很容易崇拜他。我们知道说，现在我，所以你看见神在特别有用的神的仆人身上，他的工作是特别的。你可以抹黑他，但是不要紧。到了那一天国度的时候，我们就见真章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主自己要为他的仆人摇摆，所以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教主当然有他的美。你越有供应，你越是酒，你越是油，你越是有果子，越容易赢得别人的尊敬。那如果不小心的话，容易让人拥护你来做王的。那在这个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像油一样，像酒一样，也像无花果树一样？那我想这个是这里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我想等一等，我们可以再继续说。那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三点，就是我们葡萄酒，就是葡萄树。啊，这一点我们稍微说一下。那原则我想大家都懂了，和那个橄榄是一样的。橄榄需要经过油榨，这是什么？这就是科西玛尼的意思。科西玛尼就是压出油来。我们的主上十字架是经过酒榨，但是呢，在还没有经过酒榨以前，他已经经过油榨，所以你看他汗如血滴。那么医生告诉我们说，很可能他是微血管破裂，所以他汗得像血一样的滴下来，这个一点都不错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油怎样经过压榨，然后呢，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酒，喜乐的新酒。那么就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所以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样的生命主已经给了我们。那现在就是我们愿意像荆棘一样呢，还是我们愿意像无花果树，像橄榄树，还有像这个葡萄树一样。那么我们讲过了，这里的很明显的三棵树不要做王。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讲这个比喻的人是约坦。大家还记不记得讲这段故事，你不能不想起谁？你不能不想起基甸，因为这是基甸的后代。我们知道说，你看见现在基甸有70个儿子，结果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可以说他等于是个孤臣，只剩下那么个，就你再也找不到你。就是说如果他也走了，你看见基甸所有的工作你完全都看不见，那个见证的火把不能再传递下去，到了基甸就完了。但是神还隐藏了一个人叫约坦，那么结果呢，他爬上基甸山就给了我们这个比喻。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个比喻是有背景的，跟普通的比喻不一样，所以那个背景很明显的背景就是这个约坦是基甸的后代，约坦是传递基甸见证。那现在是不是神的见证到了基甸就完了？但是不，你看这个见证能够继续传递下去，和这个比喻有关系。那么当约坦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毫无疑问，他所讲的这三棵树实实在在的人，尤其是第三棵葡萄树。这个葡萄树肯定是指的他父亲说的，肯定指的基甸说的，因为你记得基甸呢，等到他得荣耀以后，得了胜，打了胜仗。那么第二次你打了胜仗，你当然要饱尝胜利的果实。你是英雄嘛，你一定受人欢呼，一定受人爱戴。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所谓胜利的果实有一种就是接受欢呼，接受爱戴，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是当得，你经受那么多苦，在那么多人里面，你看那么多人害怕走了，跑回家了。然后呢，你看是暗中的试验，只有300个人及格，然后300个人和基甸出入枪林弹雨之中，那最后你看他赢得了胜利。然后呢，他们一得胜，全部以色列都是得胜。虽然后来以法莲呢，也在那里收拾战利品，饱尝胜利的果实。所以饱尝胜利的果实是理所当然。你学了那么功课，当然被人尊敬。你学了那么多功课，大家一定要请教，大家希望你能够带他往前走一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所以一个人成功以后，一个人或者说真的在主面前学习很大的功课，他不是没有试探，还有试探。而这个试探是普通人没有办法拒绝的，没有办法拒绝。你去读历史好了，很清楚。如果你什么也不是，没有人会拥护你做王的，不可能的。你总是身上有一点什么特点。你想想看，本来你后来有那么多人跟着他打仗，出入战场，那最后现在打了胜仗，而且我们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国中太平40年，那这个是谁的国子？当然是基甸。所以基甸治理以色列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情形底下。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基甸怎么说呢？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但最重要是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不管你们，就是这事实上是告诉什么？事实上就是说基甸所以能够结这些果子，不管是油也好，不管是酒也好，不管是果子也好，他所以能把这些能够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大家拥护他了。但是基甸没有忘记说，他所以主能用他，他所以能做代表的权柄，因为神是他真正的权柄。所以凡是让主做主的，凡是让主做王的，他才能够为主掌权。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中间就没有人做王的，有，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基甸是事实，不过他名字不叫王就是了，他当然是领袖，你当然教会中需要有领袖，不是没有的。但是你看这里不是地位的问题，如果是地位的话，就是飘摇在众树之上，不是，因为他在神的脚前，在主的脚前，也在弟兄姊妹在他所服侍的脚前，他当然赢得他们的心。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原因，就是因为他首先让神来管他，他首先为了主而活，所以你看见现在，所以他有这些丰收。但是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不肯做王。那么这个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三棵树里面最少有一，你这三棵树也许三棵都是形容他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最少最后一个最我们知道最少葡萄树是指着他父亲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父亲蒙召的时候，你还记得主遇见他，神遇见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所以给我们看这个酒当然要经过酒榨，那酒榨的葡萄树才得是进贡用的葡萄树。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比较你如果仔细读基甸的故事的话，那么这个葡萄树当然是指着基甸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无花果树呢应该是指着底波拉，然后呢这个就橄榄树呢，应该指的以户说。那么以户前面还有一个俄托涅， 但是不要忘记俄托涅它主要多半的时间在南地，南地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一部分，所以真正的这棵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后面的三棵树，所以只有这三个人。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的注意呢是特别注意这个基甸，所以我们说基甸的一生呢，应该就是那个无花，就是那个葡萄树所代表的。那葡萄树特点是什么？葡萄树的特点就是使神和人的喜乐，是一面是神喜乐，一面也是人喜乐。那只有经过九战，我们这才能产生这个美酒。那么这个酒不只光是叫人得了喜乐，这个也叫神自己得了喜乐。所以这是葡萄一生的特别。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很明显的，这个人乃是基甸的一生所代表。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基甸的一生，你就发现说，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那十字架在基甸的身上做了很深很深的工作。那大家如果读他的一生，你会发现有四样的东西，四样的东西。那酒榨是其中的一个，酒榨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如果大家回到他刚刚蒙召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刚好是那个时候刚好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指的我们主耶稣自己说的，因为圣经有旧约里面耶和华使者都指的耶稣，主耶稣说的，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是以人的形状来向人显现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约阿施的橡树下，结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向基甸显现，那主就呼召他。那弟兄姊妹，主所呼召的人呢，和他所学的功课有关系。为什么主特别呼召他？因为这里有一个人，当所有的以色列人找不到粮食的，他有东西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形吗？那个时候啊，那个情形就是米甸人，所谓的米甸人就是从米甸旷野来的。米甸旷野大家都知道，就是约旦，大家如果到了约旦，你知道这个到了米甸旷野，就是摩西不是在那里有四十年，就是在米甸旷野经过的。所以米甸和旷野可以说已经很靠近沙漠了。然后圣经说呢，有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都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那最坏的最坏，他是要毁坏他们的土产。那么这块迦南地不是流奶于蜜之地，那么按理来讲他们不应该平坦，那么他们这个所有的土产应该到了他们口里，他们能有完全的享受。但是你看，每次到了他们要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来了，而且毁坏土产，一直到加上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任何的食物。所以他一面可以说毁掉了所有的禾场，所有的禾场，另一面也毁掉了所有的牧场。为什么？因为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你想起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哈姆吉顿战争。20000马兵如果真的集中在哈姆吉顿战争，给你的感觉就是这里的感觉一模一样。而且他们这里打仗的地方叶斯莲平原，不要忘记了，就是哈姆吉顿战场。所以这里可以说这个征战呢，在古战场里面的征战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片的禾场，等到正式要黄金收割的时候，结果呢敌人来了，就把这些通通抢走了。许多的牧场有牛有羊有鹿有驴等等，你看这些羊也没有了。所以留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迦南美地，所有迦南美地，因为它是丰富的，到处都是禾场，黄金的禾田，也到处都是牧场。牧场处处，禾场处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是一片的荒凉，因为圣经说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但是问题就是最讽刺的就是他那块地那是流奶与蜜之地，所有的丰富他们都有，但是问题就是到了最后他们不能享受那些土产，牛和羊也算是长大的， 他们也牛奶，你看见吗？所以你看牛一样到处都是，但是没有多久就给敌人拿走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当时他们所学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功课。我们今天也这样，蒙恩得救以后，明明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贫穷？你知道难处在哪？难处就是你。所以到底就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不是主的恩典不丰富。你看教会今天的光景，为什么没有东西吃呢？没有东西就是还这些东西还没有到我们口以前已经被迷恋人抢走了。所以如果今天要有东西吃的话，那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那么现在请记得，主在什么地方遇见迷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下面就是为要防备迷恋人。所以为什么基甸代表得胜者呢？谁是得胜者？就是当大家没有粮食的时候，他有粮食。啊，问题就是你怎么能保存这个粮食？原则是什么原则？原则是酒榨的原则。现在在酒榨里面，你可以保守你的粮食。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今天虽然牛奶鱼蜜之地，虽然今天一片黄金的和田，那么现在如果在这种目前这个情形底下，是什么东西叫我们能够丰富，叫什么东西叫我们有东西吃呢？那就是说今天这些粮食你还是打麦，不过现在不是在打麦场上打麦，你现在不能公然的打麦，公然打麦你一打别人就拿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种非常情形的时候，你看见必须是用非常的手段，你才能保守神所给你的粮食。所以这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现在你不能讲排场，现在你不能说打麦一定要在禾场里，你可以这样做，你什么是中规中矩，什么都对，但是呢你要看见，你要像在这种情形，你在非常情形底下你得不到粮食。所以属灵征战的一部分很清楚在哪里？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粮食所以得保证。为什么有人有粮食，有人没有粮食？你如果能有粮食的话，原因就是有一个原则，只有在酒榨里面可以怎么样，可以保存的。那么因为敌人不会想到说你打麦会在酒榨，他不会想到的。如果酒榨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那这件事对敌人对世界来看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今天有东西吃，有粮食，他不贫穷，那是世界上不明白，世界上觉得你看看时间都给我拿去了，你叫撒旦很厉害，撒旦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霸占我们的时间，拿走我们的时间，看样子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是弟兄姊妹，不错，有的人说在美国很难做基督徒，你想想看，在美国实在严格说来是周末的基督徒，那周末应该是礼拜六礼拜天才，但礼拜六这天你不能用，礼拜六是最重要的那天，做太太就指望先生好好的把你，既然买了那么大的房子，那么现在呢就是所有出活的那天你一定要做，还有全家一定要带着孩子上街。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正当，你不能说不正当。难道说爱家庭保护家庭这有错吗？做父亲的做丈夫当然要尽他的一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在目前美国这个情况底下，你要不买大房子，你买房子就已经决定你能读多少圣经，你信不信？很清楚嘛，你买房子你就知道说你一定要做圣做房子努力，你要产学要做这做那个，你说啊我希望坐下来读圣经，你不要忘记你决定买房子，你已经拣选你将来路是怎么走的，这很清楚的。所以在美国你看你今天的情形跟台湾在别的地方不一样，台湾你可以每个晚上都有聚会，这里不能的。像礼拜三这样的聚会根本是艺术啊，像这样的聚会完全是艺术，第二天要上班了，你看今天还有一般人在那像傻瓜一样还在那有追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情形下谁能有东西吃，谁还能够还有供应？那么弟兄，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承认这属灵的，因为撒旦总是要想尽办法叫我们极其贫穷，叫我们极其贫穷，连聚会的时间都没有，连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你要像水，你要像今天不甘心才可以。我不甘心，我怎么样就是不甘心，在人最想不到的地方，最想不到的场合，你看这能够打麦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 当主呼召基甸的时候，你看圣经说他正在酒榨里面打麦，所以按照正式的场合来说，这个打麦是在打麦场的事，打麦场的事，但是现在不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经验你不能再讲排场，你不能说啊、哦，我们是按照圣经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如果你这样以后根本没有粮食了。所以现在你看看，只有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神的粮食才能够得到保证的。那么不要忘记，在正常的情形，我们知道说打麦呢是在麦场里打麦的，所以当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圣经提到麦场，不是没有麦场。那你再读下去，你还记不记得后来呀、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米甸人呢、啊，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他们都过河了。那后来风声来了，你看他们像骆驼一样，像这个蝗虫无数，他们现在来掉来，就时候到了，他们又要来抢他们的粮食。那么他们的粮仓在什么地方？他们粮仓根本就是在哈密顿战场。那哈密顿战场啊，那个整个一个平原，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粮仓。所以这个耶斯列什么意思？耶斯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粮仓。所以在平时的时候，能够代表迦南土产的丰富，就这里最大的一块地方。如果大家去过这个耶斯列平原，都知道。我们最近上前不久刚刚去，印象非常深，一望无际的，所以应该一片都是黄金和田的。结果呢，等到丰收的时候，你看敌人就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基甸已经接受呼召了，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然后他自己人跟随他，然后呢，他走遍马拿西全地，马拿西呢也跟随他，然后就去见亚瑟人、西布罗人、拿弗他人，他们都出来与他会合。那弟兄姊妹，因着圣灵与他同在，有一番跟随他的人，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里是最微小的。但是神对他，我们的主对他怎么说？你就靠着你这个能力，你不是没有能力吗？你不是能力很小吗？但是就是这个能力，就是靠着这个能力，你能够拯救以色列。所以可见呢，你看神在基甸身上做一个很深的工作。你就是不能，你就是没有，所以不要用他。好了，现在圣灵呢，果然降在他身上。那么现在他看见结果了，的确有一半人来跟随他。那他不放心，他不认为说有人跟随他，主就一非要用他不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要什么？要证据。他说：“如果你照着你所说的话，借着我手拯救以色列人的话，那么我呢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本来所有打麦的地方应该在禾场上打麦，禾场代表什么？禾场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特别指的什么说的？特别指的打麦场说的。这个所谓打麦场，大家都知道，等到麦子丰收以后，那么大家都知道需要经过打麦的手续才可以。为什么不要经过打麦的手续呢？因为打麦的手续要把麦壳跟麦粒把它分开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能够把麦粒随便给人。你同时也可能把麦粒给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所以粮食能够叫人得着粮食，是这个麦粒跟麦壳一定要分开的。那许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儿女也这样，我们是服侍神的儿女也这样，我们的确把麦子给他，我们的确把基督生命给他，但是不知不觉我们把自己也给他，我们把我们的肉体也给了他。所以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不错，我们在释放出了很多弟兄姊妹，但是不知不觉的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所以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一定要看见说，今天我们服侍别人，叫别人得到饱足的是什么？是基督自己。什么时候我们一个人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需要在主的宝血遮盖底下。因为我们自己给人的不过是麦壳而已，麦壳不能够满足人。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大卫要数点百姓的时候，结果神就在 你谁要击杀，你知道你就天使在天地之间要击杀耶路撒冷，结果是先知告诉他说你到阿拉那河场去，就是阿尔那河场去，那个时候有人正在打麦，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了神向谁说话呢？向大卫说话，那就是神让大卫看见你为什么要数点百姓，不错，主用你，所以你能供应别人，能帮助你，现在是王，没有错，现在以色列有王，而且是合乎神心意的王。所以大卫所以能给别人，是因为什么？是麦子给了别人。但大卫不小心，他骄傲起来了，他要知道到底在我的国度里面有到底有多少人。这代表什么？代表那个麦壳，随时一定要让他经过麦场，那些麦子怎样麦粒跟麦壳分开，麦粒跟麦壳分开，那神在大卫上做同样的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农场里面有好几种打麦的方法，那有一种就是让那个有齿的那个铁轮子，那么这个板放在上面，然后呢牛在上面推或者是推，然后呢当它这个从这个麦子经过的时候，这个轮子就经过麦粒，然后就叫麦子跟麦粒分开。所以圣经每次讲的合成，讲的打麦场，都是指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分开的工作，把我们自己和基督分开，把我们肉体和圣灵分开。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掺杂的，所以需要十字架做炼净的工作。所以合场是什么？合场乃是十字架的炼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粮食？没有人把麦粒麦壳连着给我们吃的，没有，除非我们是动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这样。那我们所以能有粮食，你看见一定要经过麦场。那么但是等到你看见打麦的时候，敌人就来了，就把那些粮食就抢走了。所以稀奇不稀奇？现在呢，他说我要把一团的羊毛啊放在河上。这个羊在什么地方看见？羊应该在牧场上看见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没有？完全，你看，或者这样说吧，这个米，这麦子应该在禾场上打麦，结果非常的时候呢，你看见在酒榨里面打麦，就这样你能够保守神的粮食。但另外一方面呢，那现在禾场还是什么东西？现在你看见禾场已经没有麦子，都给敌人拿走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什么？当大卫和他300人和那些人站在那个战，不要忘记这个禾场就是战场啊，就是耶斯列平原嘛。所以当他们站在战场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主要问说，那我现在要把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定照着你所说的话借我手来拯救以色列。所以就是我再说，这个羊呢应该在牧场上，现在呢是羊跑到哪里来了？跑到禾场上来，而且不是羊，是羊毛。羊毛什么意思？羊毛就是说这个羊啊被带到剪毛的人手下，然后把他的羊毛统统剪掉了。那我们就去过澳洲，去过纽西兰，都知道我们常常参观过，那些羊真的在这个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很稀奇，他们叫都不叫的，然后你看那个羊毛就剪走了，他们减少了，被剥夺羊毛，就是他这个身上最宝贵的被剪掉了，让全世界就从那里得出温暖。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基甸的身上有一个原则叫做酒榨的原则，另外一个原则叫禾场的原则，还有呢在牧场上有一个原则就是剥夺的原则。你看他身上的毛通通不见，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毛，这个羊毛通通剪过，那个羊实在是很难看，很难看，实在是很难看，被剥夺以后会好看吗？你看这就是十字架工作的一种，十字架的工作不能光用酒榨讲清楚，十字架工作也不能用禾场讲清楚，十字架工作也不能光用羊毛来讲清楚。所以酒榨也好，禾场也好，羊毛也好，都代表十字架不同方面的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呢禾场跑到酒榨里面来了，牧场跑到禾场里面来了，最后你看见说 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战场。所以这就四个地方，一个是酒帐，一个是禾场，一个是牧场，最后是战场。那么到了战场的时候呢，还有一样东西，你记不记得这后来最后怎么打仗的，怎么赢的？就是300个人呢、啊，他们两个手，他们只有两个手，他们一手吹角，他右手是吹角，但是左手呢，他们要拿着什么？中文是翻作要拿着这个空瓶。这个瓶子，这个翻译啊，叫中国人，你知道我们想的瓶子，你想的玻璃瓶，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这里的空瓶其实就是瓦器，就是瓦器嘛，就是瓦器。那个时候，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空瓶，不是，就是瓦器。所以为什么是瓦器？因为是瓦器，所以是不透明的。所以你把火把放在里面，大家黑漆麻黑都看不见。所以一定等到大家一起呐喊的战场呐喊的时候。好了，一面呢你呐喊吹角，那另一面你就把什么，把那个瓦器打破了，然后那个光照出来，那么然后远远一看见那么多火光，那最后呢他们就自相残杀，后来他们所以我和今天就打了胜仗。所以你看在战场上怎么能打胜仗，你看你和什么有关系呢？和瓦器有关系。所以保罗说，有这瓦器，有这宝贝放在这瓦，这火把藏在哪里？火把，那个见证的火把是藏在什么？藏在瓦器里面。但是见证的火把能够闪亮出去，见证能够出去，能够打胜仗，那个瓦器要打碎才可以。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的破碎，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你所以看得很，在战场上是什么？是那个瓦器。在禾场是什么？是羊毛啊，不是牧场的，应该是羊毛。然后呢，在这个禾场的，在这个，然后你看在禾场上应该是打的麦子，然后经过酒榨，那应该酒榨应该当然正常的时候是什么？是葡萄经过压榨的时候。但在征战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葡萄经过压榨，就是什么地方麦粒跟麦壳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是谁？这就是今天所学的功课。麦粒应该在禾场上，现在跑到酒榨里面。所以你看，这就是圣灵是借着多方的工作，只做一个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稀奇的。不过当然，禾场打麦是种在十字架的，十字架的试炼，就是炼净，指的炼净来说，我们太多的复杂，太多肉体的复杂，把我们炼净。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这个是这个酒榨就不同，酒榨就给我们看见说，就把生命传递出去。所以十字架在我们上的工作就是能把生命传递出去。你只当别人喝到葡萄酒的时候，你看葡萄就把自己的生命传递出去，他宁可自己被压榨，自己更微小，自己更减少，自己更破碎不堪。葡萄是这个原这个结果是最荣耀的时候，所有大家都拿葡萄来做典型的。但等到它被踩在这个酒榨里面，好像失去了他自己。因着他失去他自己，他能把基督的生命就供应出去。所以这是酒榨所代表。所以你看呢，在基甸身上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有粮食，因为他没有离开酒榨。他在酒榨这件事上他已经学了功课了，所以现在谁能够有东西吃呢？你看那些真正的暗中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人，别人没有，他有。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敌人想不到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这样工作，剥去我们的骄傲，好像谁都可以来践踏我们。践踏就是你用车辆叫别人乘坐从我头上压过嘛，每一个脚都可以踩在这个谁的头上。有的时候我们最生气的，怎么这个弟兄把我踩在脚底，一点都看不起我。弟兄姊妹，感谢主给你恩典，叫你经过酒榨。结果我们道理会讲，但是不行的。一个难看的过，一个难听声音就不行了，怎么样几天就过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不能被得罪的。我们一得罪以后啊，我们就是解长恨的那个人。你信不信呢？表面上都很属灵，但是我们不行的。我们一定要主在我们上做很深的工作才可以。谁不希望 葡萄是只是没只是美好的，当然希望完没这个保持它的完整，但是你看结果什么？结果你看主一定要做一个工作，不让我们飘摇在众福之下。所以谁能够供应最多呢？所以你知道估量生命是什么？我们测量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他得着多少，乃是他失去多少。失去最多的是橄榄树，失去最多的也是葡萄树，还有无花果树。我们知道的这些经历，乃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组织。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基甸身上的工作。那么好了，他把羊毛啊放在禾场上，然后经过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晨的圣经说，他果然看见了这个，果然就像他所说的。然后他把羊毛挤一挤的从羊毛这个凝出了什么满盆的露水。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现在呢，牧场跑到禾场上来了，需要经过寒冷的晚上，因为只有晚上，经过寒冷的晚上，你看空气中的水分慢慢就一经过寒冷的晚上，所以就变成露水。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所身上所产生的恩典。啊，这个露水应该能够叫别人得到供应的，很明显就变得有用。你看，是结果它挤一挤呢，就变成满盆的露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的禾场里面，你看只有羊毛有露水，别的地方没有。而且为什么？就是因为经过了一个晚上。你看，这个露水应该降下来，是普遍降下来，但是没有。这个露水好像专门集中在羊毛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主特别拣选了基甸，特别拣选基甸。那么然后呢？这个起来还在家会挤一挤，所以十字架的工作，有的时候你觉得蛮有露水，你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圣灵就安排你的婆婆、你的媳妇、你的丈夫，就把你挤一挤，因为不挤你不知道是满盆的露水，你还不知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很稀奇。不过所有这样的经历需要经过两个晚上，不可能一个晚上。所以第一个晚上圣灵工作的一半，十字架工作的一半，还有一个晚工作什么？就是再试一次。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是什么？是羊毛是干的，还有别的地方呢，通通是露水。那这什么意思？第一个晚上你看，你好不容易圣灵经过把我们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终于呢，你看在我身上产生了露水，而挤一挤是满盆的露水。从现在开始，我们有恩典可以给别人。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能有满盆的露水，你能有满盆的恩典，你有那么多的恩典，你的主何德恩待我，让我做个有用的使女，让我做个有用的仆人，能够服侍我的弟兄，服侍我的子，那多好呢。但是不要忘记，一定要经过第二个晚上。第二个晚上的结果是什么？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说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通通是露水。为什么？因为那个露水，第一个晚上所得着的露水，通通倾倒出去。所以给你的感觉，因为它全部倒出去，所以它自己是干的，别人反而是满了露水。所以这个给我们感觉同样的一个原则，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不错。当他第一个阶段工作的时候，满了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开始供应别人，就像约伯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主的工作不停在这里，因为主所以给我们露水，所以给我们生命，那个生命需要倾倒出去的。那这个故事和什么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和葡萄酒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什么叫葡萄酒？葡萄酒根据士师记第九章，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圣经明明说是神和人喜乐的喜酒，使人喜乐。我们懂，你知道到冬天的时候，那个贫苦的大众，他们每一家都有葡萄酒，能从那里得着喜乐，能得着满足。那么怎么叫神得着喜乐？你记不记得当使徒保罗他临终他怎么说？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他指着他寻道的时候到了。他为什么说交奠呢？因为那个交奠在原文是酒祭，那个酒祭就是葡萄酒， 什么叫酒祭呢？在旧约里面，这个以色列他们在圣殿献祭的时候，燔祭也好，什么祭也好，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一定要一杯的葡萄酒是满满的葡萄酒，然后浇在那个祭物上，这样献上。所以这个常常叫我们想不通的。你看见葡萄经过了一生，那结果呢，终于是结果累累。按理来讲是他最骄傲的时候，结果手来摘他，脚来践踏他，他失去了他的可爱，失去了他的模样，失去了他的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空了。那最后呢，你看终于什么，终于产生了美酒。当你看见一杯的美酒，如果你能回顾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那应该也是我们非常得安慰的时候。那么最少我能享受那个胜利的果实，最少我能喝那一杯的酒，但是不是的，那杯酒还是为了奉献的。而当你浇在这个酒，变成酒祭，浇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到了最后是什么？要倒出去的。当你倒出去，保罗自己浇奠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得着供应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身上满了露水，但是保罗那个羊毛是干的。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故事。也只有这样，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这些神的粮仓就是耶斯列平原，何尝最后变成什么？变成战场。那就在打胜仗，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那里打胜仗。你知道他们怎么打胜仗？这完全心理战的。完全，你想想，300人怎么能对付135000？不可能的。结果呢，神知道怎么打这个心理仗，所以呢，起头啊，这个基甸是有害怕，拿300人对付这些人怎么可能？结果后来他得到安慰啊，因为他才知道说，这些人都做了个梦，梦什么？梦见一个这个，他们做的梦什么？他们做的梦啊，就看见一个大的麦饼。为什么大麦饼？大麦饼是禾场上的布施啊。现在这个禾场不止打了麦，而且呢，然后麦经过油。油当然代表圣灵，然后现在做成饼，那不要忘记这个饼是个大的麦饼，而且这个大的麦饼呢，就会滚到那些帐，这个敌人的帐幕那里去，然后最后呢，就把那帐幕通通推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真的经过神的工作，真的接受圣灵的工作，那不要忘记，按理来讲这个结果呢？我们丰收的场地就是属灵的战场。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一个仇敌不被推翻的。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所看见，所他们都做的梦，然后再配合，你看再配合他们把什么，把那个瓦器打碎了，然后他们看见到处光不知道从哪里来，他们睡一半嘛，然后就不知道光从哪里，然后大声喊说耶和华和基甸到，结果他们就溃不成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甸就是这么打胜仗的，基甸就是这么得胜的。所以你看见基甸身上4样东西，一个是酒杖，一个是禾场，就打麦场，还有一个是羊毛，羊毛当然背后代表牧场了。那最后什么？最后是战场。我们以为这4样东西分开，其实都是紧紧在一起，在战场上，弟兄姊妹，叫敌人能看见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怎么看见的？我们的瓦器呢，需要被打碎才，因为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就要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那个能力什么是死而复活的能力？这个仇敌呢就害怕，那最后呢，你看就推翻了仇敌的帐幕。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甸得胜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明白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那最后讲到了这个葡萄树，其实是又需要用基甸的一生来解释它的。那想想看，弟兄姊妹，一个人经过酒仗，把他所有都倾倒，什么都给出去了。现在这些人有人拥护他做王，我相信这个是很难很难抵挡的。但是感谢主。当有人要拥护，因为他5个饼2条叫5000吃饱，你看看叫所有人都是帮助，他们要拥护他做王，主耶稣推到山上去， 而且门徒们高兴的很，以为现在主耶稣如果得荣耀，那么就有人坐在他右边，坐在左边。所以门徒们依依不舍，不肯走。结果圣经说把他们赶走，那个赶那个字就像赶鸭子的赶一样。为什么我们的主那一次用那么重的词呢？就是因为门徒们一定留恋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你越有工作的成果，你越能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你越有用处，越有人跟得着帮助，越有人得着帮助，越有人拥护，越有人拥护。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试验，在这个拥护底下，等到有人拥护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飘摇在众数之上？我相信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领袖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在当得了许多帮助，我们的米弟兄曾经被误会，后来呢恢复了他的知识，然后在鼓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主起来说话，那你看他实在，主实在很用他。他被误会的时候，被弃绝的，当然了，那个时候他以为他不可能再回头，弟兄姊妹不会再原谅他，弟兄姊妹不会再接受他帮助。但是呢，他有没有放弃在主面前好好的预备？没有。52篇的初心造就就是那个时候预备的，在他来看可能没有用的时候，没有使用的时候，他好好在主面追求，很有供应。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一生最大的、最高的供应，大概在谷里受训的时候。但是呢，他们要在一起拍全体照的时候，你一定不见了，失踪了。大家都知道，你一定知道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越得弟兄姊妹的帮助，你越有需，你越别人越接受你的帮助，越有一个危险。他们要说你来管理我们好了。弟兄姊妹，所有宗派的产生，许多是这样产生。慢慢的人崇拜一个人，慢慢人崇拜一个经历，慢慢人崇拜一个教训，慢慢慢慢，你看分门别类的事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一个得胜者，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功课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这个葡萄树的态度也好，无花果树的态度，还有这个葡萄树的态度就是，我岂能止住这些神所托付给我的，我所蒙召的，让我飘摇在众数之上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像基甸一样，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他把人带到神里面，只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相信这个是最难最难的功课。10个有9个领袖在这里跌倒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保守，能够让主来保守我们？所以有人鞭尸不见得是件坏事，鞭尸的时候把一个人抹黑了，把一个人怎样怎样了，但是弟兄姊妹，不错，神知道人的危险，神知道人喜欢跟随人而忘记了跟随神，所以这样你看见吗？反而这些人付了最大的代价，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免去拜偶像的危险。所以神自己把摩西埋葬了。你想想，如果以色列人今天找到摩西的骨头，以色列一定要拜偶像的，没有问题。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是真正的得胜，就像基甸一样。但是基甸不是完全人，没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是完全。如果有人要鞭尸，他一定能够，有人鞭尸他一定要爬粪，要爬粪一定挖出，有的没有的，不管怎么，谁不是罪人呢？但是为什么人对于那些细节那么有兴趣？我们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是罪人，想想自己犯了多少罪，如果今天有别人要公布我们整个犯罪的细节，我们担当得起吗？但是很细节，人对于别人的这个犯罪的细节就是非常有兴趣的。其实原则我们都是罪人。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那弟兄姊妹，保罗不是也是罪人吗？但是问题在这，你知道原则就可以了。我们都是罪人，你如果要知道到底保罗犯了什么罪，这就叫爬粪，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世界上那些最有名的作品都是爬粪的作品，那基督徒也爬粪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到底 我们是怎样的光景。当然如果我们是精进的话，那我们就愿意做王。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经济高兴很，你看见吗，现在经济说好了，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这是谎言。他哪有印象，经济哪会有印象，但是经济以为自己有印象，现在我要飘摇在众族之上，这全部都是谎言。但是经济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的倾向就这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经济作王的故事，我想我们在教会就不会再争谁伟大。我们要问谁更有用，谁更把酒倒出去，谁更把油倒出去，谁更把果子给出去。我想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心愿。我们可以说，如果主让我做酒，如果主让我做油，如果让我主让我把果实给别人，你可以说这一生主没有让我白白就。想想我们本来是罪人，本来是地狱里面的材料，现在主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主的恩典，主把我们从高高的地方把我们摘下来，这就是橄榄的工作。然后经过让经过油炸，因为主这代表，这代表生命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生命的精华，这都代表圣灵在我们中工作的结果。那好不容易现在我们有用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能不能忠于主所托付，这点非常的要紧。但是我们的经济就不同了，经济他说他就做王，那一做王你看一定是耀武扬威的，一做王呢你看一定是要求的，所以你看声音也不对了。平常其实话皮好好讲就可以了嘛，但是他一定要用很有权柄的声音，因为如果不用那个权柄声，声音不够，那个分量不够，所以呢应用权柄的声音就完全不对了。所以证明什么，这个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那是这些他要求了，那如果你不顺服的话，那好了，愿火从荆棘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弟兄姊妹，权柄的堕落都是这么堕落，权柄的腐化都是这么腐化的，你看见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警告。那今天的弟兄姊妹，在世界里面人追逐名利，追求地位，今天我们不要名也不要利，我们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但是不知不觉在教会里面大家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要，谁伟大。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像荆棘一样，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忽略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因为这个约翰怎么说，世界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谁能够叫神听他的话呢？乃是谁愿意做葡萄树，做无花果树，谁愿意做橄榄树。什么时候我们做荆棘，你看神就不听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经里有一个比喻，就这个比喻能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主会听的。有一对的老夫妇，他们一同厮守了好多年好多年，所以他们到了晚年最后一段，他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有个祷告就是求你不要叫我们两个人先走一个，你要走让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这是他们的祷告。我觉得跟随主一生到了最后，主当然要听他的祷告，因为他们实在很忠心嘛。他现在什么比祈求都没有，他们就是不愿意一个撇下留下孤苦嘛。结果神好像不听他们祷告，所以他们顺服了，他们还是顺服了，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照着你旨意走。就有一天有人在医院里面，这个姊妹在医院里被主解决，然后有人就跑到他的家里要告诉这个弟兄，就敲门敲了半天，结果发现就没有人回应，后来他的弟兄也被主解去了。所以主没有意思要分开他们，但主的确要他们顺服，完完全全摆在灵的地位上。否则你看见，如果一个真的这样跟随主，他的祷告主要听的很清楚，有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这样的祷告主一定听的。那约坦后面的结局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约坦因为怕他的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了比尔，住在那里。 那弟兄姊妹，当见证荒凉的时候，好像肉体掌权的时候，你怎么办？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经济做王就是肉体掌权嘛，那这时候你怎么办？那这时候逃跑是一条路的。那什么意思呢？要逃到哪？逃到比尔去。那比尔是什么地方？我们看看民数记第21章。21章16节，原来这个比尔啊是在约旦河外，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的他们追42站，等到快到迦南以前，他们到了一条河叫亚嫩河，一过了亚嫩河没有多久就到了比尔。那比尔什么地方？比尔就是井的意思。原来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所以就说的就是这口井。那现在约坦呢，就逃到哪？就逃到比尔去。当荆棘作王的时候，只有一条路，你想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聚会呢？不要忘记了，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应当去的，就是哪里有水喝。这里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所以比尔是什么地方？比尔是你神招聚一般百姓，在那里神要把活水给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给我们看见，在70个儿子里面，约坦还剩下一个，是唯一的一个见证人。那这个见证的活法能不能继续下去？我们看见最后当这些人都聚集在比尔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能够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整个的比喻。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旧约里面这个比喻是这样的丰富。那么我盼望大家，如果你回去，你把那些再把它放在一起，给大家个挑战，就是你有没有可能读出来啊？那我说过了，这个我是办不到，我希望你能办得到。我觉得这个你若比较的话，当然这个什么我说过这个积淀呢和葡萄树比是很容易的，因为你有9丈嘛。但是我怎么找都不大找出来这个葡萄跟这个谁跟这是底波拉有什么关系？还有呢，我也找不出来那以户呢跟橄榄有什么关系？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找找看。我觉得我找不出来，但是也许你们找得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一段的故事，这个比喻，从这些背景来看，这就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说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像我们今天唱的2首诗歌，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啊。你想起就是主在尼丁神的带领啊，我们分明觉得我们从他身上得到许多的供应，但不过有个危险，因为他太叫人佩服了，所以呢许多人真的好像把他的话当作最后的话，好像放在当偶像一样。那也许因为这个缘故，那在神的许可底下，好像真的很多人都可以踩在他头上，好像他正100岁的时候还有人起来编他的诗的。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有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就清楚了，也许这个比喻给我们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回答。好，我想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开始，我们开始另外小的单元，我们暂时不要太长，太长弟兄姊妹可能忍耐没有，所以我们暂时短一点。那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开始一个短的单元，大概2次到3次的样子，就是重返伊甸园。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你们把这个创世纪2章好好读一下，重返伊甸园。那么用2次到3次的时间，每个礼拜呢，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我们不再做通知了，我们就是口传就可以了。我们希望经过这段时间，那么求主呢借着这些短篇，那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帮助啊。所以每个礼拜三我们继续下去。那么我们也请大家一同祷告，我们当然希望将来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有系列。稍微长一点的，那么大家一同祷告，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也让我知道一下，那么我们一同寻求到底主要怎么样带领这个礼拜三的聚会。好，我们低头就写简单的祷告。